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韩情报机构指俄将向朝鲜士兵支付2000美元月薪。五角大楼报告说中共大幅加速核武建设。李克强忌日前夕中国敏感人士遭当局管控。美国选民踊跃提前投票，投出近2500万票，加速逃离中国人四个季度将2500亿元转移出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韩国情报机构指俄将向朝鲜士兵支付2000美元月薪。韩国情报机构话，目前已有3000多名朝鲜士兵被派至俄罗斯，支援该国对乌克兰的作战，而俄当局将向这些士兵支付每个月约2000美元薪金。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国家情报院院长赵泰容在23日国会报告说，截至当日，朝鲜派往俄的兵力已达3000多人。到了12月左右，規模將增至10000多人。國情院指，被派到俄羅斯的朝鮮兵力尚未投入戰場，多數分散在俄境內的各種訓練設施，目前應該是處於適應階段。俄的教官認為，朝鮮士兵體力好、士氣高，但缺乏對無人機攻擊等現代戰爭的理解，若部署至前線，恐怕出現較多傷亡人員。韓國國情院仲證實話，俄軍方正係選拔大批可提供韓語翻譯嘅人員，並對朝鮮士兵實施軍事裝備使用方法、無人機等特殊訓練。而朝鮮內部對派兵情況一概絕口不提，但相關傳言已逐步傳開，有跡象顯示朝鮮相關部門為徹底封口並有效管控派遣兵力的家屬，已將這些家屬集體隔離到某處。據自由亞洲報導說，國情院在當日還說，俄羅斯將向被派往該國支援俄烏戰爭的朝鮮士兵支付每人2000美元月薪，這個比朝鮮士兵現有的薪酬多出很多倍。該電台韓語部上個月報導說，朝鮮軍人的平均薪金從100至300朝鮮元增加至1000至3000朝鮮元，增加了10倍。烏克蘭政府經營的新聞平台 United24 報導說，多數這些錢很有可能是歸朝鮮國家所有，朝鮮通常會保留。他們派遣到海外的工人大部分工資，但目前尚不清楚每名士兵實際收到2000美元中的多少錢。韓聯社報導說，南韓總統尹錫月在24日指，朝鮮派兵援俄違反聯合國憲章和聯合國安理會決議，是威脅朝鮮半島、歐洲乃至是全世界安全的挑釁行為，韓國不會坐視不理。尹錫月又說，將按照朝俄軍事合作進展和國際社會共同分階段採取必要措施，但朝鮮對派兵援俄一事矢口否認。朝鮮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在今個月21日就韓國政府發布朝方派兵援俄的消息反駁，說是毫無根據的謠言。五角大樓報告稱，中共大幅加速核武建設。五角大樓在星期三發布一份新報告指，中共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建設新的核武能力，隨著核能力增加，中共卻缺乏管理核危機的經驗，這個可能增加全球風險。這份名為《2024核武挑戰》的報告是五角大樓國防情報局反擴散辦公室撰寫。報告稱，儘管中共官員一再否認，但大量證據表明中共核武庫存正是大幅增加。報告說，中國正是進行史上最迅速的核武力量擴張，和雄心勃勃的現代化幾乎可以確定，它的驅動力是和美國進行長久的戰略競爭。 五角大楼警告，解放军运用这些新能力的核理论可能仍然不成熟，加上中共一直忽视信息管理不善的风险，缺乏面对核危机的经验，在未来几年可能出现一段风险升级时期。报告说，在未来十年，北京追求增强核威慑，可能会增加中共领导层的信心和误判的风险。尽管报告中亦详细介绍俄罗斯朝鲜的核武扩张，但中共无疑是最受关注的外国对手。报告说，对照2018年的评估，中共正以远超过先前预测的速度扩张核武库，目标是到2030年至少拥有1000枚核弹头，其中大部分将部署在可以覆盖美国本土的系统上。相比之下，美国目前拥有约3750枚核弹头。李克强忌日前夕，中国敏感人士被当局管控。今年10月27日是中共前总理李克强的忌日。北京资深媒体人高瑜透露，他的多个朋友被当局管控到28日，同李克强忌日有关。在今个月24日，高瑜在 X 平台发文说，这个十月过得，我的几个朋友今年11被湛江或被跟踪一个长假后，因赵子阳的105岁诞辰同下葬日，有些被湛2日，有些被湛3日江，24小时湛江结束，有些还被派出所告知直到28日，每日还要上门查江一次。高瑜说，大家开始都不明白为什么要紧张到28日，后来恍然大悟，27日是李克强逝世1周年忌日。最过分的，北京有人从9月27日被上岗到现在还未撤。他说自己的情况亦特殊，因为电话被切断，国宝上门，前门嗌听不到，要绕道到楼的另一边嗌，甚至拿棍敲窗上的铁栏。他说，今后的十月可以称为上江月，远超两会和六四。今个月27日是李克强逝世1周年，原定在当日河南举办的大型马拉松赛事，同埋今个月在他故乡安徽的比赛，全部因故推迟。河南省郑州市马拉松组委会在今个月9日宣布，原定27日的赛事因故延期到11月3日举办，而安徽省原定分别在10月举办的8场马拉松赛事，亦相继宣布因故延期到11月举办。但赛事组委会都没有说明延期的具体原因，因此很多已报名参赛的中国大陆选手纷纷在社交平台表达不满，追问是什么原因推迟赛事。河南省是李克强生前工作过的地方，他的故居又是安徽合肥，从中共官方到民间都没有人敢提这两地推迟赛事的具体原因是否同李克强忌日有关。美国选民踊跃提前投票，投出近2500万票。美国佛罗里达大学选举实验室的追踪数据显示，截至星期三，选择提前投票的选民人数稳定上升，已经有近2500万人提前投票。与此同时，北卡罗来纳州和乔治亚州等关键选区亦在提前投票当日创下纪录。川普在乔治亚州扎比伦的竞选活动中说，乔治亚州的投票数量创纪录，事实上每个州的投票量都达到新高，我们表现非常出色，希望我们可以收复我们的国家。在会后，川普在乔治亚州杜鲁斯集会上和前霍治明星主持卡尔森和前独立总统候选人小肯尼迪同台造势，鼓励支持者提前投票。根据乔治亚州选举官员报告， 今年喬州選民提前投票情況非常踴躍，第一日16號提前投票的人數就創歷史紀錄，超過251,000人到投票所親自投票，超過該州在2020年提前投票首日紀錄，當時有133,000人投票。根據民調機構 538 和 ABC News 的數據顯示，川普同何錦麗在七個關鍵州支持度勢均力敵，川普在其中四個搖擺州領先，何錦麗就在三個搖擺州領先，不過雙方差距都在2%以下。據華日23號公布的最新全國民調顯示，川普以47%對45%領先何錦麗2%。該調查顯示，何錦麗由於自身表現不足和競選活動中充斥過多負面廣告，導致她剛剛取替拜登那陣的正面形象受削弱，相比之下，選民對川普評價有所好轉，目前有48%選民對川普持正面看法，50%持負面看法，她的支持率正是上升。分析指，隨著搖擺州開始投票，兩黨的較量將進一步升級，兩陣營的戰略專家正是專注於怎樣贏得關鍵的邊緣選民。在距離下個月5號選舉不到兩個禮拜的時間，很多選民對目前選擇仍然感到不確定，因此渴望找到新的候選人或政策，更好滿足他們的需求和期望。路透社文章就指，何錦麗再次否認外界認為他只是依賴拜登的觀點。目前多項民調顯示，拜登可能對他的參選造成負面影響。加速逃離，中國人四個季度將2,500億元轉移出境，出於對時局擔憂的加劇，中國人正是在度通過各種途徑將資金轉移出境。分析認為，這個是中共大搞意識形態治國的必然結果。中共雖然實行外匯管制，每人每年購匯和結匯額度在50,000美元，但越來越多中國人正透過加密貨幣、設立空殼公司等方式將大量資金轉移出境。華日近日報導，據統計，截至6月底四個季度，為避開中共監管而移往海外的資產高達2,540億美元，比近十年逃離中國的資金仲多。大紀元專欄作家黃克說，這件事只是說明中國目前經濟形勢非常惡劣，各界人士只要稍微有些錢都想將資金轉移出去，進行保值避險。不單止是這樣，自從疫情爆發後，因為中共實施封閉政策，不斷打壓民營企業，導致外資紛紛逃離中國。據中共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布數據顯示，今年四月至六月，中國國際收支中的外國直接投資減少148億美元，創歷史新高。黃克說，目前整個中國無論是精英階層或是普羅大眾，中共要割他們的肉去為經濟充血，但這個反而形成一個惡性循環，大家就更急迫不擇手段要將資金轉移出去，導致中國經濟加速下滑。而面對低迷的經濟現況，中共最近推出一系列所謂刺激經濟的政策。分析認為，由於中共以計劃經濟為主導的經濟模式，這些政策難以拉動經濟。華盛頓信息與戰略研究所經濟學者李恆清說，現在就算進行一些貨幣政策調整，亦只是為達到它最後穩定經濟、鞏固政權，然後釋出一些招數。招數核心目的是什麼？呃錢、呃你投入，等它恢復過來照樣收拾你，而那些沒能力、沒渠道轉移資產的普通老百姓，只能聽天由命。新聞播放完畢，多謝大家收聽。